好，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啊，是我们的圣餐礼拜，也是我们啊到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一个月的祝福的时间。我们要向主感恩，我们的主他是恩慈，他是大有能力的主，所以他愿意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也是我们上次分享的主题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那我们就看到，其实这里面就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当我们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们心灵是自由的。当我们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们的财务是自由的。当我们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才发生真正本质性的改变。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呢，我们上次是讲的价值观的改变，我们今天要看看我们人生观在基督面前怎样发生重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我们所期盼的就是丰盛。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你伸出手的时候，我们就蒙福。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我们都要看见神大能的作为。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祝福，来领受你的真理。主，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你道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个人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心就得安慰，我们灵就得激励。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使你的百姓同得益处，同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五饼二鱼哈。那这个故事呢，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故事。我们讲到的时候呢，也经常来引用这一段的故事。那么我们先一起呢，把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我们啊，今天要读的呢是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耶稣说：“不用让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
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好，一起。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好，弟兄姊妹，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了。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呢，是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所以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就说明圣灵很重视这个故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读的是马太福音这里面的记载。我们看到很多人来听主耶稣讲道，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其实就该吃饭的时候，所以门徒说赶紧让他们走吧，因为这么多人，我们是没有办法给他们准备饭食的。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什么，然后你去让他们吃。然后门徒说，我们现在只有什么呀，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我们还知道那五个饼两条鱼其实不是门徒带的，是谁带的呀，是一个小男孩带的。所以呢，他们说我们只有这么多，怎么够吃呢？然后还有门徒当时收了奉献，大约有二十两的银子，说二十两的银子也不够啊，这么多人买也来不及，吃也吃不够啊。结果就主耶稣让他们把五饼二鱼拿来，主耶稣干什么呀，望天祝福了，然后掰开，大家怎么样子啊， 全部都吃饱了，剩下的收拾了多少篮呢？十二篮。所以这个就是著名的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在其中其实可以学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从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去看一看，说这个神迹它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说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去看看这个故事显明主耶稣基督和我们的人生之间有哪些重要的关系。第二个我们去看看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这个神迹呢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过我们的一生。那第三个我们去看一看说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虽然发生在将近2000年前，但是它可以怎样改变我们今天的人生。你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我听一听就算了，其实这个故事跟我们每个人今天的生活，现在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说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的时候，我今天其实内容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只能讲三个方面。那我第一个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人生的关系。所以我第一点要讲的是我的基督，就是当我们讲基督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是跟我有关系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记载在圣经当中是跟我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跟我有哪些重大的人生关系呢？我们透过这个神迹，越多的认识基督，我们就越知道我们的人生观应该是怎样的，我的人生该怎样去改变。那我们在这里的话，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14章19节，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好，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的话，主耶稣其实他拿在手里的就是五个饼两条鱼，但是他祝福以后呢，让所有人都吃饱了，而且收拾了十二篮的零碎，对吧？所以五个饼两条鱼变成了很多很多。所以主耶稣是不是在这里变了一个戏法？他是不是搞了一个魔术？他是不是把别人锅里的这个饼拿过来，把别人这个筐里的鱼拿过来？不是，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其实做了一件只有上帝能做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从无造有。他并不是把其他的地方，或者他早早就存好了，在这个地方有个地窖，地窖里面有饼有鱼，然后呢，呜呜呜弄两下，就像变魔术的人就是这样子。你看变魔术的那些人，哇，拿出不停的把那个扑克牌拿出来，你就知道那个扑克牌是不是他从无造有造出来的呀？不是，他藏好的，对吧？耶稣是不是藏好了，然后把这些拿出来啊？不是。所以你首先要看到，耶稣做这个神迹的时候，其实就在宣告一件事情，他是上帝。因为能从无造有的，除了上帝还有没有其他的呀？我们这些受造物没有一个可以从无造有，只有上帝能够从无造有。我们这些受造物顶多是制造，就是利用现成的东西，哎，比如说给我一团面我可以蒸个馒头，给我一些米我可以蒸煮米饭，对吧？我们只能是这样子。但是上帝是能从无造有，所以基督是从无造有的至高的上帝，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这位基督跟我有没有关系？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你带来一个重大的改变。什么重大的改变？既然主耶稣基督是从无造有的上帝，既然主耶稣基督是说有就有的上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有没有缺乏？我们每个人都有缺乏，同意吧？你的家有没有缺乏？我们教会有没有缺乏？有。所以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果忘记了基督是从无造有的，我们很多时候就会为我们的缺乏而焦虑，说哎呀对呀，我缺乏这个美德，哎呀对呀，我们家缺乏金钱，哎呀对呀，我们教会缺这个，我们缺那个。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多的焦虑就出来了。但是你注意，为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么激励我们？因为门徒当时有足够的食物吗？他们缺乏食物，对吧？他们缺乏办法，所以门徒当时也着急。按照我们的经验，跟主耶稣说，你讲道讲得很好，大家听得很高兴，赶紧让人走，赶紧让人走，因为晚了，让大家去各个村庄。我们这么多人，你知道吗？男人就5000，再加上妇女儿童，分分钟过万的，对吧？把旁边那些小大排档小排档全部都吃光了都不够，赶紧让他们走吧。这是门徒的想法。因为我们什么？因为我们缺乏。但是耶稣是什么人呢？耶稣是从无造有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每当我们看见自己缺乏的时候，你要看耶稣， 主耶稣能够从无造有。阿们吧，我缺什么我就可以去求耶稣给我。阿们吧，我们教会缺什么我们就可以求耶稣给我们。我们的家庭缺什么我们就可以求耶稣给我们。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都是我们缺乏的。比如说我们讲到反复跟弟兄姊妹提醒，信心重要不重要？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寸步难行，同意吧？但是信心是我们自己原来就有的吗？不是，谁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无造有放在你里面的。永生重要不重要？弟兄姊妹，重要。永生是不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的？不是，谁把永生给我们的？耶稣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当你发现自己缺乏，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去找耶稣。对了，去求耶稣啊，我缺谦卑，求你给我谦卑。耶稣啊，我缺信心，求你给我信心。主耶稣啊，我缺乏感恩的心，求你给我感恩的心。耶稣啊，我们家缺钱，求你给我们家钱，可不可以？真的可以吗？哇，我觉得不属灵啊，这样子属不属灵啊？属灵。我们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干什么？今日赐给我们。但是你跟主求了以后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但你首先需要去知道的，说我人生当中很多很多最重要的东西只有在基督那里，所以我要求他，而且我一求他他就给我，因为祈求就得着。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发现自己的缺乏，发现我家庭的缺乏，发现教会的缺乏，发现我们这个国家的缺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焦虑，我们应该干什么？应该祷告。把你所有的焦虑丢开，把你所有的怨言丢开，变成什么呀？变成祷告。如果基督徒把发怨言的时间都用来祷告，这个世界会比现在好五倍十倍都不止，同意吧？我们很多时候都在那焦虑，说哎呀哎呀，缺这个呀，我觉得我的孩子各方面都好，但是就是缺这个，哎呀，当初我没教好他，都是我的错呀，然后呢又百爪挠心。你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做什么？就到耶稣面前来，主啊，我只有五饼二鱼，求你做一个从无造有的神迹来。阿们吧。所以你想到有什么美德就要去求，特别为你的孩子，哎呀，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女儿对我的儿子特别好，干什么？去求。我发现这个在他身上没有哦，怎么办？求。因为耶稣可以怎么样？从无造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对我们人生有重大的改变，对我们的人生观有重大的改变。其中一个大改变是什么呢？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从无造有的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最完美的人生是什么人生。最完美的人生不是说要钱我有钱，要名我有名，要权力我有权力，想要一辆车我就是劳斯莱斯，不是。你知道吗？最完美的人生是什么？最完美的人生就是信靠从无造有的基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子啊？我必不致缺乏。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想，你再去思考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安稳是其他人永远不能比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个神迹的时候，这个神迹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得激励？因为首先我看见了基督是神，首先我看见了基督是在人的缺乏，在人的软弱上面，他的恩典够我用，他的能力要显得完全。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在讲是什么呢？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要变，把这个五饼二鱼变得让大家都能吃饱的时候，他是因着他有丰盛的怜悯。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就是我们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是在第六章。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弟兄姊妹，其实主耶稣为什么会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怜悯。所以你到耶稣面前，你说基督是我的基督，耶稣是我的耶稣，他是我的救主，你为什么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你特别得安慰？因为什么？ 因为就像上帝当初跟摩西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什么？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主是怜悯的主，我们的主是怜悯的救主，所以基督的怜悯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是我们心灵最大的安息。所以什么时候你的心不能安息，其实你需要寻找的是什么？就是基督的怜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焦虑，就是我忘了主耶稣基督是怜悯的主。主啊，我觉得我这个月挣钱挣得很不够，我的家里面是需要花钱的，我的孩子需要很多东西的。哎呀，主啊，我发现我虽然是做父亲做母亲，但是有很多的这些怎么教育孩子的这些，我发现我不懂啊，所以我们就焦虑起来了。你这个时候其实最需要思考的是什么？不是你的焦虑，你要思考的什么？耶稣基督有怜悯的心肠，他看见我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我们，他就开口教训我们，然后他就伸手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思想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冷酷，但是到耶稣基督面前，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一样，主耶稣对我们什么态度呢？他永远把我们抱在怀里面怜悯我们。是不是表现得好的基督徒他才把我们抱在怀里？不是。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悔改的时候，主耶稣讲过三个悔改的比喻。第一个悔改的比喻是什么？是羊干什么呀？迷失了，他怎么把那个羊找回来？欢欢喜喜扛在肩上。迷路的羊就是不听话的羊，迷路的羊就是悖逆的羊。但耶稣有没有说用鞭子抽着那个羊给他抽回来啊？没有，耶稣是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的怜悯真的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是我们心灵的安息。每当你心里面焦虑不安的时候，你就要思想上帝怎么怜悯。所以主耶稣看到门徒有忧虑，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他不是指自己，他是指自己做的工作讲，他说，哎，你们去看一下，看天上的麻雀，麻雀有没有看见它种地？你有没有看见麻雀搞了一个仓库？你有没有看见麻雀搞了个银行存款？都没搞啊。所以麻雀银行存款有没有3块钱？都没有。但是麻雀也不种也不收，谁养活它？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麻雀干什么呀？贵重多。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安息不在于我有很多很多的钱，我们的安息不在于说我认识很多大有权势的人，我们的安息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怜悯的主，是恩慈的主。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看，你去看五饼二鱼的神迹，你去看圣经当中好多好多的神迹。耶稣为什么行神迹？他没有一次行神迹是为了炫耀，说让你们知道我是神，让你们知道我多厉害，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人有时候想这样子，包括主耶稣有两个门徒有一次跟着主耶稣下到撒玛利亚，然后那些人不接待耶稣，所以约翰和雅各就生气了，说主啊，我们行一个神迹，把天上的火招来烧死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事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主耶稣行神迹没有一次是说要炫耀自己，相反，他每一次行神迹都是为了怜悯。阿们吧。你看五饼二鱼的神迹为了怜悯，那个瞎子看见是为了怜悯，那个瘸子能行走是因为怜悯，那个哑巴能说话是因为怜悯，雅鲁的女儿死了，主耶稣基督让他复活是因为怜悯。而且有一次有一个穷寡妇，他的儿子死了，他唯一的儿子死了，他就在世上成了孤家寡人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来求耶稣，但主耶稣去找到他，按手在孩子身上说，孩子不是死了，只是睡了，然后主耶稣喊一声，孩子就起来了。阿们吧。拉撒路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因为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所以怜悯是神迹的启动器，怜悯是神迹的发动机。所以每当你看到有一个地方真的好可怜，你求耶稣，主啊，我们这个国家好可怜，主啊，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好悲惨，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可不可以？求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耶稣必怜悯。阿们吧。他会行神迹。 所以我们不要看见一些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光剩在那里哀叹发愁了，然后头上愁出三道黑纹来。不要看见不好，看见糟糕的事情就要干什么，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而当我们寻求主怜悯的时候，他的神迹就开始要被启动，他就要去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上帝怜悯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人生，我们的人生观里面要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什么改变？你知道最智慧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吗？最智慧的人生就是常常到耶稣面前求怜悯的人生。我们本性太骄傲，我们觉得说啊，哎，我觉得我还好啦，我觉得王姊妹他们家比我们家惨一点，所以他去求耶稣怜悯吧，哎，我放到后面去。你知道这种想法真的是你让别人放到前面去吗？不是，这种想法是傲慢。真正智慧的人生就每天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是可怜，这才叫有智慧。到耶稣面前不承认自己可怜，这才叫愚昧。阿们吧。真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可怜，这是智慧。到耶稣面前不承认自己可怜，这是愚昧。所以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一定要到耶稣面前去求。所以讲到这里，我想来之前我看到一个科普的小视频，其实真的你就看到上帝的怜悯。什么上帝怜悯？他就讲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学过物理的人，懂一点物理规律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物理规律叫做热胀冷缩，有没有听说过？一般来讲的话，物质气温下降的时候它就会缩，它一缩就变成什么，它的密度就变大，对吧？所以一般都是这样。但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呢，它正好反过来，你知道什么东西吗？水。水结成冰的时候，它的密度比水的密度还要低，所以冰是浮在水面上还是沉在水底下？浮在水面上。你说这个跟怜悯有什么关系？你注意哈，如果水也是热胀冷缩的话，它天气一变冷，它那个冰的密度如果比水大的话，冰就要往下沉，同意吧？冰沉到下面，你知道海里面有些地方非常深，是10公里都不止的深度。如果天很冷的时候那些冰就沉下去的话，海底就变成很冷的地方，那么海底的生物就会被冻死。而且因为它下得很深，你知道如果你去看一些资料，潜水潜的往下，越往下深的话，那个光就越来越照不下去，所以这样子的话海底就会变成永远冰冷的地方，很多生物就会灭绝。但是上帝很奇妙，让那个水呢，它天气冷的时候呢，它结冰的时候，它浮在海面上，浮在湖面上，结果呢把外面的冷空气给挡住了，然后水下面的温度呢10几20度，所以下面的那些水生物还可以很好的存活下去。你说这是不是怜悯？这就是上帝的怜悯，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上帝。所以你要到上帝面前，你想不想过一个有神迹的人生？
想。
你要经常做什么事情？祷告。什么？主啊，求你怜悯我，我好可怜，我很多东西缺乏，我需要你怜悯。当你这样去求，一定有神迹发生。阿们吧。因为你就看到那个冰的时候，你就讲了，对呀，耶和华让冰浮在水面上来保护下面的水生物，我比鱼贵重多了。所以上帝在我身上也可以行神迹，让那些看起来本来要在我生命当中沉下去，把我的生命压得冷酷冰凉没有指望的东西，反而要浮上去让我得益处。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他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第三个我想请大家再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祝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基督他拿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不是变魔术，他是直接从无造有做成了这件奇妙的神迹。但是他从无造有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拿着那个5个饼和2条鱼干什么呀？就望着天祝福。他一祝福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认识我们的主基督，他喜欢祝福。他喜不喜欢祝福我们？
喜欢。
昨天我还软弱跌倒，他还祝福我吗？
祝福。
为什么你跌倒他还祝福？ 明明你都犯罪跌倒了，他为什么还祝福你？
他怜悯。
他怜悯。还有呢？爱。他是因为我祝福我，还是因为他自己祝福我？因为他自己。他自己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所以你注意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耶和华如果根据我们的表现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永远出不了埃及。阿们吧。我们永远是在旷野里打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出埃及，我们能出旷野，我们能进流奶与蜜之地，是因为耶和华的怜悯，是他因着自己的缘故祝福我们。所以当你看上帝的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节，先读这一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这个是我们看到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上帝造万物，造到第五天的时候他就开始祝福。第五天的时候上帝就祝福这一切，让它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要多多的生在地上。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繁盛？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丰富？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祝福。那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可能大家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最近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喜欢看一些科普的，然后就讲有一个东西好厉害，这个叫做旅行者一号，一个原来做的一个卫星，是用来干什么呢？探测土星啊，探测木星啊。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发射的吗？48年前发射的，1977年发射的。现在它已经飞出太阳系的边缘，虽然还在太阳的引力范围之内，但已经飞出太阳系，离我们地球，你知道现在它距离有多远吗？240亿公里。所以从这个旅行者二号的它的那个旅行者一号它发射这个信号发过来的时候，因为它的信号发射器是20瓦功率的，比我们电脑的功率还要小得多，然后在宇宙深空里面发射过来，然后要用那个深空网络，然后呢有那个接收器把它接收了，接收到信号，现在还能接收。它从240亿公里之外的地方发射信号，它发射信号你知道到地球要多长时间吗？一天，将近一天了，到明年就是一天，就是光的速度要走一天才能从它现在所在的位置走过来。但是它现在也不过刚刚飞出太阳系。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大不大？不大。在银河系里面，太阳系就是很小很小一点点。银河系呢？银河系不过是星团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你就知道上帝造的这个宇宙，这个宇宙从光速来讲的话，这个宇宙我们现在已知的宇宙，光要从这头走到宇宙的中心的话，也至少要花200亿光年。谁造的，丁子妹？神造的。为什么这个宇宙这么浩瀚，这么宏大？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神就赐福给什么呀？给这一切。所以上帝的祝福厉害不厉害，丁子妹？我不是让大家只是感慨那个浩瀚的，哇，两点钟，光都要走一天，那是什么距离？那个它现在飞的速度也很快，1秒钟17公里，一直在往外走。然后反正你就看到人的智慧也很厉害，48年前的东西现在还在运转，还能发信号回来，还能发照片回来，太了不起了，同意吧？为什么？为什么人这么聪明？因为上帝祝福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上帝的祝福能力是多么的浩大。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轻看上帝的祝福。所以主日来聚会是来领受上帝祝福的，我打开圣经来读经是领受上帝祝福的，我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是领受上帝祝福的。但是我们经常觉得说，上帝那个祝福不如10000块钱重要，甚至不如5000块钱有利。你搞错了，弟兄姊妹啊！神祝福这一切，这个宇宙就是这么浩瀚，这么丰富。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再读第二处的经文，创世纪1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跟谁说的话？跟亚伯拉罕说的话。 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让他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确实比较富裕，但是亚伯拉罕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他有重大的人生缺陷，他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但是没有孩子，他的太太萨拉两个人感情很好，萨拉已经绝经了，所以这个时候看起来就是亚伯拉罕不可能有后裔了，对吧？70多岁的人，太太也绝经了，还有什么后裔？但上帝把他呼召出来说，你跟我出来看一下天上的星星，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什么天上星那么多，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亚伯拉罕有信，但是亚伯拉罕估计心里也有点打鼓，对吧？但是上帝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的时候，跟我们很多传道人呼召基督徒很不一样。我们很多人传道呼召基督徒就说，来吧，准备为主受苦吧。上帝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上帝说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亚伯拉罕是怎么背十字架的，你知道吗？亚伯拉罕是在祝福当中背十字架的，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而且上帝祝福了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就福杯满溢，无可匹敌。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其实也是讲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分开的故事。就是本来两个人在一起都很丰富，但是罗德的这个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所以亚伯拉罕很谦和，虽然罗德是他的侄子，他就跟罗德说，这样子我们不能相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南我就往北，咱们就分开，对吧？但罗德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有人的傲慢在那里，所以他就哪好我选哪个，我也不要什么尊老爱幼了，是吧？我也不尊敬我叔叔了，我觉得哪个好我就要。所以亚伯拉罕，你不是这样说的吗？所以我就选最肥沃的地。但我们知道罗德后来怎么样子，罗德后来只剩他和他的两个女儿逃出索多玛。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罗德离开了蒙福的亚伯拉罕，这是很受亏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到上帝面前去蒙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是罗德还是亚伯拉罕啊？不敢说了，我们是罗德还是亚伯拉罕？我们是亚伯拉罕，阿们吧。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凭着信领受上帝祝福的人。你要到上帝面前，哇，主啊，我真的很担心我是罗德，怎么办？记得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吗？要到上帝面前求什么？求怜悯，说主啊，主啊，我很担心我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有罗德的悖逆，主啊，求你怜悯我，可不可以？
可以。
求你给我信心，可不可以？求完了以后会什么结果？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而且你跟主说，主啊，求你祝福我和我的家，如同你祝福亚伯拉罕的家，可不可以？上帝会不会说，哎呦，你这太骄傲了，你怎么想做亚伯拉罕？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会很喜欢你的信心。对，你去求吧，因为上帝的祝福大得不得了。你去看圣经，其实圣经当中多少基督徒不都是这样子吗？如果摩西不是被上帝祝福，他能不能把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如果基甸不是被上帝祝福，他能不能打败十几万的米甸大军？所有的信心伟人做成大事的人，不是因为他受的教育够好，不是因为他家底够厚，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被上帝祝福。你想不想做基甸？你想不想做亚伯拉罕？你想不想做摩西？去求上帝祝福，阿们吧。不要再陷在你的缺乏里面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多说啊，我觉得摩西很厉害，但人家摩西在埃及王宫长大的，哎呦，我爸我妈可没钱呐。当初啊，如果他们有钱，我的学历起码比现在再高两级啊。没啦没啦，你看这是什么？这是祷告还是怨言呢？这是怨，要把怨言变成什么？变成祷告，变成祝福。主啊，求你祝福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定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弟兄姊妹，你去看上帝张嘴就祝福我们，而我们传统的教育模式是什么？我们传统的教育模式是打压指责，对吧？我们习惯了，就是甚至我们又说夸人都是为了压人，对吧？我们之前有个姊妹讲说，我鼓励弟兄姊妹，我说你回家要多赞赏孩子，多鼓励孩子。梁牧师，你那套在我们家没用，在我们家没用啊，没，我赞赏他了没用？我说不是没用，因为我知道他怎么赞赏。他会跟女儿讲一下，哎呀，女儿啊，你这点不错，但是 你如果这样子就好了，如果你像人家那个陈姊妹他们家那个谁谁谁啊，你就更棒了。其实这个是夸奖还是打压？这还是打压，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中国人习惯打压教育，打压教育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受打压以后，我们身边优秀的人对我是威胁还是祝福？威胁。我身边如果优秀的人，因为我妈就会说，你怎么不像邻居家小王啊，你怎么不像邻居家人家家的孩子啊。所以对优秀的人，我们要形成一个心理机制，你知道什么心理机制吗？挑剔、指责，他很多问题。但是被福音改变的文化他就不一样，怎么样子啊？他是以祝福，是以赞赏为特点。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为什么我们看有时候看国外人家教育孩子，他们为什么会跟我们很不一样，连孩子的表情都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老是被打压。我们考了98分回到家里面，家人都不夸奖我们，都说那2分怎么丢的，所以我们笑不起来。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要去赞赏，我们要真的是，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打压是从地狱里面刮上来的阴风，赞赏就带着天国的光，哪里会赞赏，哪里会祝福，就有天国的样式。所以你要让你的家有天上的光的时候，改变你这种从父母那里遗传过来的习惯。我们要承认，我们很多时候一些习惯真的像第一代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很难改，我们很难改。但你要有意识要改。我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我经常跟大家讲，我们要用恩典的态度，我们要恩慈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孩子。我有时候对我儿子也忍不住打压，所以有时候打完了才后悔，哎呀，对呀，不应该这样说，又让他气馁了。但是我们该怎么办？悔改，对吧？我还要转过来，我一定要转过来，我要从打压变成赞赏，要让我们家有天上的光，而不是有地狱里的阴风。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们家就会很不一样。我再讲，弟兄姊妹，讲到基督和我们人生的关系，什么样的人生是最丰盛的，什么样的人生是最无缺乏的？你知道什么样的人生吗？被基督祝福的人生。阿们吧。我要求主来祝福我，我要求主来施恩给我。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跟我们讲，他说如果有仇敌跟你作对的时候，你要不要咒诅他？不要。干什么？反而要祝福他。你说我们有时候看着主耶稣这样吩咐的时候，觉得基督徒太委屈了。你看耶稣又让我们背十字架，然后别人打我左脸给右脸给他打，哎呀，别人抢我外衣礼衣也给他，哎呀，现在又说别人都咒诅我了，逼迫我了，我还要祝福他。哎呀，真的，全世界没有比做基督徒更委屈的。主耶稣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是你误解基督。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人生当中会不会遇见仇敌，会不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会。怎么解决问题？我告诉你，抱怨解决不了问题，仇恨解决不了问题，咒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人的咒诅很厉害哦，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你咒诅的话也会起作用。什么能解决问题？弟兄姊妹，祝福才能解决。所以耶稣说，有仇敌来逼迫你，你要祝福他，是干什么？耶稣在教你解决问题的方法。阿们吧。有些人很糟糕，你是希望他继续更糟糕，还是希望他变好一点？特别是在上掌权的，如果很糟糕，你该怎么办？我恨死他了，我咒诅他，快死吧他，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要干什么呀？祝福他。当我们祝福的时候，就会有重大的改变。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最丰盛的人生就是被主祝福，然后我们还有能力去祝福万民。就像我们放这张图片一样，主耶稣基督一开始呼召彼得他们，一上来就说，你们要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干什么？得人如得鱼。我们可以得人如鱼啊，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去看基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当我们看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从无到有，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充满怜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举起五饼二鱼就祝福，就掰开，然后神迹就形成。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五饼二鱼对我们也有很重大的提醒，我们要重新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要重新去规划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应该是怎样子呢？我说我请大家注意，我们说从这个故事当中，我盼望大家记得我们有三重身份。哪三重身份呢？第一个，我想请大家记得的，我们是宝足的会众。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4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讲这里头，我盼望大家首先要知道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宝族的会众，就是这五千会众其实讲的也是我们，讲的也是我们。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些五千会众就是到耶稣面前，然后主耶稣把五饼二鱼分开让他们吃了，然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们吃了，是吃了什么样，吃饱了，然后呢收拾的零碎是怎么样子啊，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所以丰富不丰富啊？极其丰富。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讲，你要首先知道你第一个身份，你是宝族的会众，凡靠近基督的必得宝足。你知道胜过饥饿胜过缺乏的秘诀是什么吗？靠近基督。现在经济形势好不好？不好。我们现在做生意，我们现在做事情，可能我要花好几倍的力量才有以前一点点的收益，可能才有以前一半的收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哎呀，梁弟兄啊，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主日我不能来聚会，因为星期天我也得跑去跑单子啊，这样子我现在赚的钱已经是过去的三分之二都不到了，所以我必须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天然的想法，正确的做法是什么？靠近耶稣。凡靠近基督的没有一个挨饿的。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订单不够多？你为什么有些事情你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做那么一点点的效果？就是我们说的事倍功半。你怎么才能事半功倍啊？靠近基督，因为靠近基督的必得宝足。你看主耶稣最开始呼召彼得他们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彼得第一次遇见主耶稣，然后他说，我夫子，我打了一夜的鱼干什么？我什么都没打着。但是主耶稣跟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其实他打了一夜都打不着，现在按道理来讲再下有什么用呢？有用没有用啊？有用。他后来靠近基督再下网的时候怎么样子啊？那个鱼多到他一条船都装不下，所以赶紧把安德烈他们叫来，快快快快，再来多两艘我们才能把鱼带走。靠近基督的就得饱足。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你去思想，我说靠近基督就是进入丰盛，远离基督就是选择贫瘠。跟我一起说一遍，靠近基督就是进入丰盛，远离基督才是选择贫瘠。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一节的经文，我们之前讲过的，我们读约翰福音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这是什么故事啊？变水为酒的故事。那一家人没酒了，其实很困窘，对吧？耶稣让他们怎么做？耶稣说，你们看见你们家门口有六口大水缸，把水倒什么呀？倒满了。其实他们需不需要六口大水缸那么多的酒啊？应该不需要。但耶稣就是这么慷慨，耶稣说，我不单让你这次婚宴得到满足，回头你们还要把这个好酒好好喝好多天。所以把六口石缸都倒满了，耶稣行一个神迹，就像我们刚才读的，把缸倒满了，然后直到缸口，所以六口石缸的水变成了六缸最美的美酒。主耶稣经常做这个事情。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想丰盛怎么办？你想丰盛就去靠近耶稣。你说今年经济形势不好，你知道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吗？主日敬拜。我们现在主日的人都在减少，很多弟兄姊妹星期天要去加班呢，或者有些自觉不自觉的自己星期天安排很多事情来做，这是不对的。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找耶稣，阿们吧，你越要去寻求耶稣。你到耶稣面前，难道耶稣就教我企业管理方法吗？他很多时候也许教也许不教，但他总让你丰富，阿们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甚至主耶稣就跟你说，你把水倒出来就行了，我负责把它变成酒，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第一重的身份就是会众，但是我们是到基督身边的会众，我们一定是得饱足的会众，我们会吃饱的，吃饱了之后还能收拾十二篮的零碎，这是耶稣给我们应许的，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远离基督你才是选择贫瘠。所以包括我们鼓励大家每天读圣经，读经的时候要读见基督，每天到主面前去祷告，你要去亲近主，你的家一定是丰盛的。你不要在乎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就会跟你讲， 你以为比尔盖茨是白手起家？你知不知道他们家原来就是中产，他爸他妈很厉害的，你别想了，你不可能的。哎，你以为人家他为什么会赚钱？他们家有商业基因呐、啊，这孩子从小就受影响，人家很厉害的，你别想了，你就准备过穷日子吧，对不对啊？这个说法对不对啊？这就是世界的经验，这是不对的。怎么办？我只要靠近基督，我一定丰富，对吧？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讲说，盗贼来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呢，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去吧，去靠近耶稣，你不会贫乏的。你之所以有些基督徒都变得贫乏，是因为我远离基督，我就去找主。阿们吧。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我可不可以跟耶稣讲我好缺乏，可不可以啊？然后跟耶稣说什么？主啊，求你怜悯我。耶稣会不会说现在跟我求怜悯了不算，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任何时候求耶稣怜悯你，他必怜悯你，而他怜悯你的时候，他就行神迹。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的第一重身份，我们是靠近基督饱足的会众。第二重身份，就是在五饼二鱼神迹当中还有一群人发挥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主是把饼递给门徒，让门徒又递给众人的。所以你还要记得，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主的门徒。那么我们怎么做主的门徒呢？主的门徒就是与基督同工的人，与基督一同做工的人。其实我们是辛苦还是轻省啊？其实我们是轻省的。为什么我们是轻省的？我说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一开始听这个话和我们一开始看这句话的感受是一样的。主啊，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你的男人就五千，再加上妇女儿童可能上万人，叫我们给他们吃，我有什么给他吃？我只有20两银子，我只有5个饼2条鱼，大家如果分的话，一人分一个分子就分完了，对吧？还吃什么吃，对吧？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其实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去让他们吃。吃谁的？吃我给他们的。弟兄姊妹，所以以基督同工其实是这个世界上面最轻省的。为什么呢？做世界上面其他工作我们都要拼命拼命自己去做。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谁做出来的？是谁把5个饼2条鱼变成了所有人都能吃饱还能收拾12篮的零碎？耶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圣经里面很多信心伟人都行过神迹，但真正行神迹的到底是信心伟人还是上帝？
上帝。
谁把红海分开的？
上帝。
谁让耶利哥城垮塌的？
上帝。
你要知道啊，所以跟主同工的人呢、啊，你不要觉得你要行神迹啊，是耶稣做。阿们吧。所以与主同工的人谁负责供应啊？耶稣基督负责供应。我负责干什么？我只负责分饼，这就是基督的工人，你明白吗？所以摩西有的时候也软弱。摩西有一次跟上帝抱怨说，这些以色列人难道是我生的吗？上帝啊，你把他们加的重担加给我，你累死我呀，对吧？其实我们有时候一看不见上帝，我们都有这个软弱。但是你真的明白，不是我，所有的供应都是从上帝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看天上的麻雀也不种也不收，是保罗养的，是不是？谁养的呀？天父养的。阿们吧。真的，如果让我们养只麻雀都养不活，你同意吧？真的，麻雀一般人养不活，因为麻雀是喜欢在野外的。你试试，你把它抓在鸟笼里面，过不了几天它就死了。让我们养个蚂蚁，你能养活不？我们很容易把蚂蚁养死的，同意吧？但是上帝，天上的飞鸟，那海里的那个蓝鲸，哇，多少吨重啊！上帝养活它。我们有时候人真的，你特别环保分子是很可笑的，你知道吗？有很多环保分子因为看不见上帝，为上帝为这个世界焦虑的不得了。哎呀，觉得哎呦，这个世界资源很有限呢、啊，有一天耗尽了怎么办？有无限的上帝。这些傻瓜一边歇着去吧，真的、啊、弟兄姊妹，你去想，我们的上帝他负责供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与上帝同工的时候，你是好轻省的，因为我只要分饼。而且我们的上帝负责行神迹，我负责什么？我负责经历神迹，仅此而已。阿们吧。所以 做教会工作就是神迹性的工作，所以牧师最容易抑郁，师母最容易抑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的时候牧师师母以为自己要行神迹，你行不了的。哎呀，我看了那个弟兄好软弱，我就希望每天见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笑起来，那个脸像包子绽开一样。哎呀，但是他呢就是一直愁，把我也愁下去了。你搞错了，弟兄姊妹，行神迹的是上帝，不是你啊，你只负责经历神迹，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个照片讲的是一个我们是19世纪的一个信心伟人，叫做穆勒，你知道吗？叫做穆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穆勒他这个人是非常有信心的，但这个人人生也很奇妙。他原来没有信主之前是很糟糕的一个孩子，他母亲去世那一天他还在外面赌博，绝对是烂仔，后来被上帝拣选拯救改变，然后成为一个信心的一个布道家。而且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就是孤儿院的事工，他养育了很多的孤儿，他一生收养的孤儿超过10000名。而且他不是只是把这些孤儿收养进来，他是帮助这些孤儿学习圣经，学习很多的知识，所以这些孤儿从他的孤儿院出去以后做的工作都不差的。所以以至于他有孤儿院的地方说的那些低级工作呢难找人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很多原来就是那些很差的那些工作呢，就有些孤儿啊，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啊，他们只能做那些最糟糕的工作。但是他因为收养那些孤儿，让那些孤儿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做的都是好工作。然后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信心。他办孤儿院，他从来不跟人募捐，他只跟上帝祷告，他只跟上帝祷告。而他跟上帝祷告，然后上帝就经常行神迹。我们以前也讲过，有很多次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他带着一些这些孤儿在孤儿院里面准备吃早餐，其实根本没东西了，他们就在那里说，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上帝，我们做谢饭祷告。你按一般人来讲说饭都没端上来谢个啥，对吧？然后您就是谢饭祷告，祷告完了，然后有一车运牛奶，本来要运到镇里的那个牛奶车，到了他们孤儿院门口的时候，那个车轴突然断了，那个时候又没有冰箱，然后车轴断了以后，然后运牛奶的人就跑进来说的，你们这儿需不需要牛奶？因为车轴断了，我修好它，这些鲜牛奶就会变质了，不行了，我没办法运过去了，你们需不需要啊？我们需要啊，因为我们很多孤儿正好需要啊。所以就是这样子，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你而且这个穆勒很厉害，你知道吗？这个穆勒像加勒，真的像加勒。他是这个他是1805年出生的，然后到1898年去世，活了93岁。他一直到去世之前他还在工作。人家怎么发现他去世呢？就是到了他去世那天早晨，有工人去他们家里面去给他送咖啡送奶的时候，发现他安然离主。但在离主之前那天，他还在很强壮的工作，厉害吧，弟兄姊妹？所以不要，要有信心。你要对谁有信心？我对我自己有信心，梁弟兄，我对我们教会有信心，是不是这样子啊？对谁有信心啊？对耶稣，他能把5个饼2条鱼就喂饱所有人啦，阿们吧。你们家有没有5个饼2条鱼？有，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们家没有100万，我们家需要100万。哎呀，我们家不是100万，我觉得今年我需要多10万。你去耶稣面前仰望基督，阿们吧。而且你一定要记得说，我是与基督同工的。谁行神迹？耶稣行神迹。耶稣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公司行神迹？公司还行神迹，在教会行就好了，可不可以？全天下都是他的，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今年经济形势这么差，需不需要神迹？
需要。
所以赶紧跟你先生说来信耶稣，是吧？赶紧跟你那个，我们有些弟兄也是很焦虑的，一直跑一直跑好辛苦，你跟他讲来找耶稣，耶稣能行神迹的，阿们吧。他能把5饼2鱼喂饱5000人，还收拾12篮的零碎，你要看见。所以我跟耶稣同工太轻省了，他负责供应，我负责分饼；他负责行神迹，我负责经历神迹，我负责见证神迹。阿们吧！你要明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说我们第三个重要的身份是这个信心的孩童。我请大家跟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啊，这个约翰福音6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弟兄姊妹， 我说我们的第三重身份也是最重要的身份，你要做这个孩子，你要做信心的孩童。我再跟大家讲，我说信心就是逆生长。什么叫做信心就是逆生长？你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婴孩，就不能进神的国。其实逆生长好不好？我们特别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很希望逆生长，同意吧？我们之前那时候有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班原来有一个同学，其实上中学的时候挺胖的，但是又高又胖，然后呢就是那脸是圆咕嘟的，然后后来这个同学也很优秀，结果他后来身材特别好，然后又很壮，整天锻炼身体。我们都说你逆生长啊，你现在比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看起来还要阳光哦，对吧？所以我们说逆生长好不好？好。我告诉你，最好的逆生长是什么？最好的逆生长还不是锻炼身体，最好的逆生长就是信心生活。我们太多时候不像孩童，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经验增加了，自己的知识增加了，包括有些基督徒很热心学习属灵知识，教义也增加了，信心没了。我们太多时候根据经验，根据教义，根据系统做事情，所以我们就老态龙钟。你根据信心做事情，你就像孩童一样，你就开始逆生长。真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孩子他为什么可以把这个饼和鱼拿给耶稣？他是根据经验吗？不是，他是根据信心。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上面这些经文，诗篇的81篇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其实这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穆勒，他当初上帝感动他办孤儿院的时候感动他的经文，说你只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们说这个小孩子也是这样子的，我只要把我的5个饼2条鱼给耶稣，我张口向耶稣去祈求，我张口向耶稣去寻求，然后耶稣就能给我充满。阿们吧。这就是信心，当你有信心以后你就不一样，真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说这个孩子他如果真的人生经验多的话，可能这事儿他又不做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为什么有信心？信心的特点是什么？信心的特点不是靠我拥有了什么，信心的特点靠的是什么？靠主的大能。我有什么？我有缺乏，我有罪，我有软弱，我有灰心，我有沮丧。耶稣有什么？耶稣那里有生命，耶稣那里有无穷的恩典，耶稣那里有无穷的大能，耶稣那里有神迹奇事，耶稣那里有无穷的智慧，什么都在他的手里。阿们吧。所以信心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我根本不是看我拥有的。我们很多时候软弱不就是因为太多盯自己了吗？哎呀，我觉得，哎，如果我们家像那个同学他们家就好啦，然后我们就开始抱怨模式。哎呀，如果我像那个姊妹，她就不会遇见这样的事儿。哎呀，我们又哎呀起来了，对吧？这就是我们看自己的结果。你要看谁？要看上帝，耶稣啊，万有都在你的手里。在耶稣那里有没有不好的东西？没有。耶稣愿意不愿意祝福我们？
愿意。
耶稣有没有智慧？所以我求耶稣给我智慧，耶稣会不会不给我？不会。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你们当中若有缺乏智慧的，要求那厚赐与人也不什么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他就必赐给你。弟兄姊妹啊，所以信心为什么这么厉害？信心就靠主的能力。而且信心的奇妙在哪里呢？他有一个东西分得很清楚，这个小孩子为什么可以这样去做？他的焦点根本不在我身上，在谁身上？在耶稣身上。我们很多的焦虑就在于我有什么，我的什么。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不焦虑？是在于主的，万有都是主的，恩慈是他的，能力是他的，智慧是他的，祝福是他的，所以我到他面前我就可以一无挂虑。阿们吧。而且上帝可不可以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把一件特别超级复杂的事情帮助我们，让我们解决得了，可不可以？可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像那个旅行者一号、旅行者二号，哇，飞了48年，48年前他们用的那些存储芯片跟现在比都没法比，因为那时候是1977年啊。 但是那些科学家曾经他们有一块芯片的存储单元有一个单元坏了，那些科学家可以在地上编程序，然后发到那个卫星上面，然后这个旅行者一号然后再把它程序重新修改了，避开那些坏掉的存储部分继续工作。牛不牛啊？真牛啊！光都要走一天才能走到的地方他们还能接受信号，聪明不聪明啊？聪明，聪明从这个聪明从哪里来的？你说人家那脑子，那脑子不是普通人，是不是这样子啊？聪明从哪里来到底啊？从上帝来呀。你希不希望自己聪明一点？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聪明？你该做什么？到耶稣面前啊，弟兄姊妹，信靠他，阿们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再讲，我讲到这里我又想起来我们以前很喜欢讲的一个宣教师艾韦德。艾韦德不是有一次带着100多个孤儿，也是带着孤儿到黄河边要准备渡过黄河，因为后面日本人可能随时追过来要去追杀他。这个时候其实很焦虑，因为黄河我们知道，如果你们去旅游过你们就知道黄河那个水不是普通的河水，真的是他那时候焦虑的不得了。这个时候他身边一个小孩子就跟他说，他说摩西不是可以分开红海吗？所以你看艾韦德这么大的信心伟人，这时候他看自己的时候他的结论不一样，他说但是我不是摩西啊，他说我不是摩西啊。但是这个小女孩就跟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对啊，你不是摩西，但上帝还是上帝啊。所以你看到吗，信心的特点是什么？信心的特点不是看我的，是看谁的呀？是看主的，是看上帝的，是看神的，阿们吧。所以说我们祷告吧，他们祷告，然后很奇妙，上帝没有把黄河分开，而是派了一个国民党军队过来，人家发现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讲了原委，说我带着这么多孤儿逃难要逃到西安去。那个军官很受感动，马上调一只巡逻艇过来把孩子运到对岸去了。厉害吧，这不就是信心吗，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回转向婴孩，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哈。再过5年我再看我们的弟兄看我们的姊妹说，哦，你比5年前还要漂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有信心。你有信心的时候，真的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漂亮。你说为什么会漂亮？我跟你讲，有信心的人呢经常会笑，经常会笑的时候面部肌肉受影响，所以人就年轻，你知道吗？真的，我之前看了一个资料讲说什么呢，说你注意有些华人在欧美国家，比如说有些孤儿不是也被人收养吗，在欧美国家长大的华人和在中国长大的华人，你不用听他说话，一眼看上去都能发现，你知道这个应该是在美国长大的，那个在中国长大。为什么？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打压教育，所以我们那个脸啊是往下的，然后别人呢因为经常被赞赏，所以他就喜欢笑，他那个面部肌肉就不一样，他肌肉往上提的，所以 多有信心你就逆生长了，阿们吧。所以真的是这样子的，多在信心里仰望主，多喜乐。所以过5年我们再见的时候，哎，真的比5年前还要靓仔，是吧？这就好了，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我们从五饼二鱼看自己的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宝足的会众。第二重身份是什么？是主的门徒，跟他同工，亲省做工，他负责行神迹，我负责经历神迹。第三个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信心的孩童，我要用信心去仰望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啊。我们再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说，那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其实给我们的启发非常的多。但是我说回到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将近2000年了，能不能改变我们今天的人生？我说一定可以。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五饼二鱼的神迹改变我们今天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也充满神迹呢？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小建议。第一个小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马太福音14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吩咐众人坐
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弟兄姊妹，这里面主耶稣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干什么？望着天祝福。所以你要有神迹性的人生，你要常常求主祝福，你要被耶稣祝福，你一定能使人得福，阿们吧。耶稣如果不祝福你，你能不能使人得福呢？基本上不大可能。但是只要基督祝福你，你想不使别人得福都不可能。 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其实这个世界，我们的人生需不需要改变？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糟糕。看自己的人生，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要把我的人生改变，是往坏处改还是往好处改？往好处改。你知道改变人生、改变世界最深刻的力量是什么吗？是基督的祝福。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很多人说教育改变世界，有些人说不是，我是学医的，我觉得必须是医学提升然后改变世界。有些人说是这个那个，不是。我告诉你，对世界有最深刻最有能力的改变的力量，就是基督的祝福。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行事为人，包括我们的治理方式，甚至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方式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是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关系的。我们根本不习惯祝福和赞赏，我们习惯打压与责备。所以我觉得我能力强了，我要表达我的能力，用什么方式表达？我打压你。我地位越高，我可以打压的人越多。如果我是皇帝，我可以打压一切人。我如果是世界第一强国，我就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我脚前受我打压。这就是我们文化带来的恶果，你知道吗？但是福音影响的文化是什么？我们领受基督的祝福，我们赞赏上帝恩惠的作为，所以祝福和赞赏成为主流。我告诉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去领受基督的祝福，我们去效法基督的祝福，是我们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最深刻的改变，是给我们家族带来最深刻的改变。你去看一看，可能包括甚至我们自己在内，特别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长辈基本上都是打压教育，同意吧？从你开始，你要开始改了，你不要等你儿子才开始改。你不改的话，你儿子是改不了的，因为你儿子从小受你这个爸爸影响，整天听到的都是打压，他怎么将来对你的孙子会赞赏呢？你现在就要开始改。所以我们在爱的港湾里面带着大家每天为家人祝福，这不是一个小事情，你知道吗？但是我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轻看这个事情，所以打卡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啊，这才是给你们家族带来最深刻影响的事情。去祝福，去奉主的名去祝福，去奉主的名去赞赏，去奉主的名去感恩，你就能够给你的家族，给这个世界带来最深刻的改变。不是什么政治制度改变了，不是什么教育改革了，那些东西都有作用，但是不如这个作用大。阿们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讲，我们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分与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弟兄姊妹，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领受了主的祝福以后，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分给众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主耶稣是怎么样子呢？他把鱼递给门徒，他特意要递给门徒，让门徒再分给众人。所以你从基督那里领受祝福了以后，你要学会分给众人。你分给众人以后，你会减少还是增加？你会增加的。原来只不过有五饼二鱼，后来大家全部都吃饱了，然后门徒还有什么？还有十二篮的零碎。所以那个小男孩回家的时候，会不会只给他带五个饼两条鱼回家？我估计起码给他带十个饼四条鱼，对吧？到他包装不下为止。所以回到家以后，肯定家人问他，哎，今天给你带的东西让你吃，怎么没吃啊？他这小男孩才有机会跟他父母做见证，对吧？说今天啊，我遇见耶稣了，我今天吃饱了啊，还带着更多的回来。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有信心，我去使别人得福，上帝一定祝福。所以我在这专门放了一个图片，你知道这几个人在做什么事情吗？在传福音，对吧？传福音是使人蒙最大祝福的事情。你放心，只要你是爱传福音的人，我跟你讲，你和你的家一定丰富的，因为上帝一定祝福的。那有梁弟兄，我口才没那么好，那我家怎么办呢？你去支持传福音，阿们吧。为传福音人祷告奉献支持，然后鼓励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会不会遇见让他们灰心的事情？会不会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拒绝？有没有啊？
有。
你这时候怎么办？鼓励他，阿们吧，而不是说，哎，我早说了嘛， 传福音肯定会遇见这些事情的，别去了，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我鼓励你，我为你祷告，你是上帝很宝贵的福音的勇士，阿们吧。你只要去使人得福，你得到的祝福一定增加，这是秘诀来的，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二个鼓励，我说你要让你的人生充满了神迹，你就千方百计去分享，你就千方百计去使人得福，你不要整天想你自己，你整天盯着自己。所以耶稣为什么跟我们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因为我们一想自己，我们就特别软弱，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就走不远，我们走的地方就很短。但是我的心放的别人越多，我走的地方就越大，我的格局就越高，我领受的祝福也就越大，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一个，我说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都吃，
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饼碎
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行了神迹，大家都吃饱了，但主耶稣没有让我们浪费，对吧？他没有说哎，吃饱了走吧，然后哎，这些鱼啊饼啊就丢在地上吧，反正丢在地里面，到时候回头啊，他们也可以做成肥料哈，没这样搞，对吧？主耶稣让他们收拾起来，收拾了十二篮的零碎。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在这里也教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因为这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时间讲，其实光十二篮我们就可以讲好几讲。但是我说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讲到讲完了，在现场讲完了，我们还要把它做成视频，做成音频放在网上，这就是我们的十二篮。因为我们不单在现场蒙福，我们把它收拾起来让更多人蒙福，阿们吧。但是这十二篮里面它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一些给我们的，就是比如说你听完道，为什么我们要组织大家做小组讨论，那就是十二篮时间。你不要听完了左耳进右耳出，哎，今天这道讲的不错，讲的不错，然后回头问不错在哪儿，就是不错，然后没了，是吧？你就是要把十二篮收拾起来。我说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主在教我们一个功课，你不要匆忙前行，你要留下十二篮的时间。什么叫留下十二篮的时间？就是留下感恩的时间。主行了一次神迹，你知道我们人太软弱，我们经常是主行了一次神迹，我们说啊，对对对，神迹神迹，但是我们马上就面临下一个挑战了，所以我要准备下一个挑战。搞错了，不是主在你家里行了一个神迹，主在我们教会行了一个神迹，要留下十二篮的时间干什么？去感恩，去思想，然后去数算主的恩典，这样子我们得的益处才是真正大。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留下十二篮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得的造就就不够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不管是教会、家庭、个人，都需要十二篮的时间。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有没有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一定有，而且我们有时候经历的不止一次。但我们有时候一问说，上帝在你生命当中行过哪些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突然就愣在那里。我知道是有的，但是就是现在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收拾十二篮的习惯。所以你看当初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也让他们做一件事情，干什么？把约旦河中间拿十二块石头出来，然后立石为记，好方便以后干什么？感恩，纪念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去常常感恩的时候，感恩是非常厉害的。怎么厉害？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感恩是最好的润滑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容易两夫妇有些事情不开心想吵架，对吧？怎么不吵架呢？我在嘴上装一个拉链拉上，他吵着我不吭声，我憋住我自己，然后憋出内伤，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告诉你，这种方法根本没用，这叫，哎，这个叫死忍活忍，最后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所以肯定会把拉链打开，哇，叫更毒的话就出来了，对吧？你知道真正的方法是什么？真正的方法是感恩。我们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来数算上帝在我们家里面做了哪些五饼二鱼的神迹，这就是收拾十二篮的零碎。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们家就有润滑油，然后你们本来吱吱喳喳要吵的那些东西就吵不起来了。而且我说感恩也是最好的启动器，当你去感恩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时候在感恩当中才发现了上帝的援助火柱。你发现上帝援助火柱，你才知道下一步你往哪儿走。我们很多时候下一步是根据自己规划走的，同意吧？所以走得乱七八糟。但是你跟主去感恩，把十二栏的时间留下来，我去数算主的恩典，数算主的恩典，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知道说我该往哪儿走，对吧？而且我在讲，我说其实我们的十二栏时间，就是我们感恩的时间呢，也像开车的那个雨刷器。什么雨刷器？有时候你开着车外面如果下大雨了，要不要开雨刷器啊？不开雨刷器你是不敢开车的，对吧？因为雨刷器刷刷刷刷刷，然后你才能看清路。我告诉你，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劳苦愁烦？有。有没有特别是我们亲近的人更多让我们烦心的事？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像瞎子一样往前闯，就是被那些烦心的事抓住，然后我们人很软弱，被烦心的事抓住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拼命往前跑，所以就一头扎到坑里去。其实你去感恩的时候，就像把那个雨刷器打开了，把那些让你看不见上帝带领的那些忧愁、苦闷、苦毒、哀叹刷掉，然后哦，看到了上帝在这里，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有十二栏时间。你去看我们今天中国人最可怜，我们工作把什么都吃掉了，回到家里面也忙着做工作，孩子回到家里面忙着做作业，是吧？都没家庭时间。所以你一定要把你家里面设出十二栏时间来。来，我们坐下感恩，不要变成律法的啊！我再强调啊，你不要说今天是感恩时间，说你有什么要感恩的，这就完了，这就完了。你们就你这个就我不愿意，你不要这样子，你要从感恩开始，阿们吧。我先感恩，然后呢，我要为家人感恩。你说不出来的时候，我要为你感恩，我在你身上看见什么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当你这样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家里面就被天上的光笼罩，我们家就被天上的云彩笼罩。不要碰到一起就在那里抱怨。不要碰在一起就哎呀，不要碰在一起就是我们说的，甚至有的时候感恩都感恩半截儿。我就跟你讲哈，你感恩的时候千万不许有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感恩的时候，哎呀，你老公啊，你这做的真的很好，但是如果今天的菜少加一点盐就好了，就把你前面所有的感恩都冲没了。不要但是，不要也许，知道吧？只要感恩。门徒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就拿着十二栏，难道当时门徒还要聚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今天出来的时候没准备多一点钱？有没有搞这个？不搞啊，弟兄姊妹。所以学会这些，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五饼二鱼。我们看到真的是在五饼二鱼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怜悯我们的主，他是从无造有的主，他是祝福我们的主。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三重身份，我们是被主喂饱的民众，我们是与主同工的门徒，我们应该是信心的孩童，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被基督祝福以后成为一个充满神迹的人生，我们的人生要成为这个世界极美的祝福。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各种各样奇妙的神迹。特别感谢主，你把五饼二鱼的神迹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去晓得，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求你。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缺乏，但是我们有一位丰盛的主，就全部足够了。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会在你面前常常求你的怜悯，你让我们到你面前寻求你的祝福，你让我们与你同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的轭是容易的，因为你要行神迹，我们要经历神迹。也特别求主你给我们坚固的信心，你也不断祝福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因着信与你同行的时候，主啊，你就行出更多的神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使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